节目由健康睡眠引领者慕斯寝具特约冠名播出。慕斯 T9 智能床垫更好贴合人体曲线，自动感应调节，有效减少翻身次数，延长深睡眠。慕斯私人定制，今晚睡好一点。
上期节目中，梁同学和老吴同学通过解析戴尔与福特的兴衰，来探讨陨落的巨头做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赛道。慕斯始终在为人们创造更好睡眠体验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升级。慕斯新品 T9 智能睡眠系统，实时监测睡眠状况，智能调整床垫软硬度，更贴合人体曲线，减少翻身次数，延长深睡眠。 T9 智能睡眠系统，您的睡眠管家，今晚睡好一点。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们较早之前谈到了戴尔这家公司啊，它一开始就规模很大，很成功，迅速的赚钱，迅速的上市，迅速的成为一个过千亿美金的公司。但是后来呢，因为它的这个一开始固化下来的基因里面的某种的傲慢与偏见呢，令到这家公司呢没有弹性呢，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过去了哈。但是与此同时呢，有另外一家公司很有意思，这家公司呢是一家日本的公司，叫雅马哈。雅马哈呢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我估计是过百年的公司了，我估计，对吧？到现在呢，你知道有一个叫初音的虚拟人吗？
听说过，
初中的初，音乐的音啊，初音。这个初音呢，居然也是雅马哈做的。就是说，一个公司它怎么能够历经这么多年，而且一直还能够保持时代传统？他刚开始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据说是一个修钢琴的一个公司，连钢琴都做不了，只是帮人修钢琴的。
靠修钢琴起家的雅马哈公司是怎么发展成一个能生产乐器、家具、汽车、电器、机器人的大集团的？雅马哈和 3M 公司有什么相似之处？放射式扩张和藤蔓式扩张有什么区别？欢迎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藤蔓式创新。
创新型公司有两类啊，一种呢就是专注于做一个东西，顶多它在产品形态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比如说 IBM 成立的时候就叫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那个时候一家很小的公司它竟然取叫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干什么呢？做磅秤啊、奶酪切片机和打卡机。后来他做的电脑啊、服务器啊什么，一直到他现在做的，他都没有脱离这个方向，还是商用机器，只不过是机器不一样而已。还有一类公司呢，他们也很有创新性，但是呢创着创着就跟他原来的那个产品形态、产业方向完全不一样了。最典型的公司我觉得是 3M 公司，是吧？他曾经有一个广告叫三米之内必有 3M， 就是米也是 M 嘛。他说三米之内一定有他的产品，比如说你车玻璃上贴的那个膜，还有到办公室你那个报时贴等等，都是他的。那原来那个公司为什么叫 3M 呢？叫明利苏达矿业机械制造公司，这个名字里头有三个 M， 就是所以叫 3M 公司。但 3M 公司是典型的，就是如果说难听点，就是有点不务正业，你都不知道它正业是什么。其实不是，其实这类公司它就产品线特别多，但是呢你仔细看它公司的产品和产业的发展逻辑，实际上是有章可循的。雅马哈公司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公司。
对，雅马哈这家公司呢，据我们看了一些历史呢，它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帮人修钢琴的，修着修着呢就干脆说做钢琴，对吧？后来呢就因为做钢琴呢就做木匠，因为做木匠呢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正好那个时候呢，有人说那个飞机的螺旋桨是木头的，最开始的螺旋桨是木头的，你去做螺旋桨去吧。于是呢就开始进入工业领域了啊，机械工业领域，后来去做引擎啊、马达啊，怎么等等等。
对， 我们有时候评价一个人说这人不靠谱，就是说这人想一出是一出，
嗯，
但是你发现这个雅马哈他就有一点点想一出是一出，你初看上去他是想一出是一出，其实不是，是做一出又出一出，
嗯，
他的整个产业路径有点像一个超文本的模式，
嗯，
啊，就是进入了一个网页啊，结果这个网页上不知道怎么又出现一个什么词，比如这个词一下子就跳到另外一个网页上去了，另外一个网页上又出现一个什么，就不停的往前非线性的这种跳跃，这是雅马哈的一个路径。他这修钢琴就是接触了乐器，
嗯，
由于接触乐器，有些时候啊，就是那行业技术壁垒，当你足够的深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壁垒就是一张纸。这是王传福说的啊，就是对外行来说是一座山，它其实可能你接受久了，它其实就是一张纸，
嗯，
就捅破了。所以他从修钢琴到做乐器，他刚开始还不太敢做，马上就做钢琴各种乐器。而这个乐器里头比较好进入的，又跟新的一种趋势融合起来，就做电子乐器。哦，
电子琴，
就是电子琴嘛。
嗯，
实际上他后来的钢琴，你看我看一些重大的演出，我看到有点吃惊啊，
居然是雅马哈的是吧？
居然是雅马哈的钢琴
啊，
嗯，
是殿堂级的。
嗯，
所以呢，他这个公司呢很有意思。当时呢，因为帮人修钢琴呢，就花开两朵呀，有两个路径就这么走了。他好像是完全是顺着这个市场和需求和自己能力的边界慢慢长，一路呢就做了乐器。做了乐器呢，后来就做电子乐器，从做电子乐器呢开始进入数位讯号处理器，就 DSP， 于是呢又开始做存储器、路由器，最后呢开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业呢，做了一个叫初音的东西就是跟音乐有关的虚拟人物啊，这是一条路径。另外一条路径呢，他因为制作钢琴呢就进入了家具行业，然后开始做木器，然后呢做了这个螺旋桨，做了螺旋桨之后呢，这发现可以做引擎，做完引擎之后呢，在试试呢就开始呢去做了这个机车。
他中间有一个过渡呢，就是说
坐船。
这个钢琴呢，你知道从木工的角度来看，它不就是一个木工活吗？
对
啊，所以他进入家具这个领域，然后做什么住宅产品，他又是一条线了。
他做了住宅产品很有意思，就后来去做那种整体浴室，就是那玻璃钢纤维的那个整体浴室。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做完浴室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技术啊，就是那个玻璃钢纤维做浴室这个东西，可以去做那个游泳池的那个滑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游泳池那小孩玩的水上面有水的那个，那个有点像塑料，有点像玻，就那个水滑梯。做这个呢，于是开始做游泳池。做了游泳池之后呢，发现呢，这个游泳池里面呢，这个水啊净化不好，就长出了这个蓝藻。于是呢，开始进入了所谓的生化研究，就怎么分解这些蓝藻这个事情。
嗯，
这家公司呢，跟我们以前讲的很多不一样。它的技术路径呢，是一边做一边去学习，学习了之后呢，又去做，又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居然可以一直涨下来，涨了几十年呢，与时俱进的涨了。哎，他为什么跟戴尔不一样？戴尔怎么就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的涨，而他就能涨得过来？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嗯，就是创新的路径不同，扩张的路径也不同。一种路径呢，就是用一种核心能力不断的去变化出一种产品，但是所有产品，它相当于一个放射状的，就是这个核心技术放射出多个产品，
嗯，
这种多元化，它其实是一种变现。还有一种方式呢，它不是放射状的，它是像那个藤蔓似的，往前走到了节外生枝，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就是它是这样一种藤蔓式的那种发展。雅马哈就是这样一个路径。当你把一个最终产品跟它最初的那个出发点这两个一对照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这也太跳跃了。但是你要把它中间的那个像那个藤蔓的那个路径一还原的话，它又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日本有很多公司啊，它都跟雅马哈差不多，也都开始从一个工匠开始的。
嗯
啊，很多公司超过50年、100年的公司很多嘛，到日本啊，它都是与时俱进的。世界上出现了什么新的技术，他就把他的业务呢跟这个新的技术结合，然后呢就长出新的这个产品和形态啊。他这个家族企业一直在传承。那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雅马哈不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公司，或者说他这个公司最开始的那个基因呢，没有特别强大的这种格式化的逻辑？
这个啊，不管日本还是美国还是德国，它都有这种蔓延式扩张演化的企业啊。比刚才我们说的 3M 就是美国的公司，
对
啊，它不叫进化，它叫演化。
嗯，
相对来说， 德国和日本，他们在创新路径上是相对本分的，而美国呢是相对颠覆和破坏的，这是两种创新啊，一种叫颠覆性创新，一种叫维持性创新啊，就是好上加好。但是那好上加好又有两类，一种呢就我老是做这个东西，我把这个东西做到同行你都做不出来的那样一种品质和体验，比如说菜刀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最古老的产品，但是呢它能做出彩啊，做出那种风采出来，那个本分。雅马哈你看他老是在变，其实他是基于一种本分，这个本分就是说他做这个新产品是基于他原来的那个老本，只不过是说他进到这个里头以后他爱琢磨，就是他不是应付式的，如果让你干一个事儿，你是要应付着做的话，你不会去琢磨，不会去节外生枝的，他可能一直就做这个东西，修理钢琴就修理钢琴嘛，但是呢很多事情就怕琢磨，在职业生涯里头也是，曾经在出版界三联书店有两任的总编辑啊都是做校对出身的，校对在出版社这个内部系统里头应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啊，他跟做编辑做总编辑那完全是差得太远了嘛，而且基本上就你做了这个校对你就要沿着那个路径一直走下去，你不那可能从这个切换到另外一个工种上去，但是呢董秀玉和这个陈昌文他们都是做校对出身的，但是他能把校对琢磨到最高的，就一个好校对做着做着就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搞成个好编辑了，有些校对吧，我以前做出版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些校对啊，他们的阅读品味啊挺高的，一个他看的比较多，第二个他看的比较认真，校对一本文学作品和欣赏一种文学作品那是不一样的，校对文学作品是挣饭吃，但是呢他有的人他能够跳出来，让自己除了把这个东西做一个饭碗之外，我还要做一个人，既要做工人也要做人，他就能够跳出来，所以到最后他能够做到从校对工到总编辑，这个修理钢琴可能有很多的作坊很多的小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作为一个物种它就一直滞留在那儿了呢，那很简单，它不是尽可能的穷尽从事这个行业的所需要的比较完备的知识和技能，它没有这个志趣也没有这个打算啊，就三个石匠的比喻啊，第一个石匠说我终于有一个好饭碗，第二个说我做的是手一手二的石匠活，第三个说我在盖一座大教堂，这三个不同的境界就决定了这三个人今后的职业路径，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到企业的演化上来说，它也会决定有三类，就是挣饭碗的公司啊，在这个行业里头它做到很好，但是它也不太会想别的，还有一个是跳出这个行业它能做一件就是超出这个行业但是更有意义或者更值得做的一个事业，或者说它的包容性它的覆盖性更广的一个事业，
我听下来呢我感觉好像雅马哈它其实不是一个个案，如果你把雅马哈这个公司和其他的一些日本的公司啊拿来看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日本的公司啊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总是在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呢保持了某种的弹性，这和我们看到另外一些公司它没有弹性之间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原因，刚才吴老师呢跟我们分析呢就是说你的眼界境界和你的学习力对未来的这个包容性开放性等等有关，是不是还有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不光是做公司啊，做人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演化，这个事情很值得讨论，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创新为什么就是穷尽可能性，每个物种为什么都是一个关于生存和繁衍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创新为什么是个胡子工程，为什么说创业的目的不应该是赚钱而应该是赚认知，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藤蔓式创新，
作者谈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公司它的商业目标很成熟，它的商业利益很直接的这些公司呢，它可能会路径很短，它成就霸业，但是呢它未必长寿。有些公司呢，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说雅马哈最开始的时候没想过它有一天去搞生化研究，去做这个虚拟人物，它是不可能想得到的，就最开始的雅马哈是吧，他一定没有想过。但是他为什么走到今天呢？是可能他一直保持某种的谦卑的心和那种弹性。我想起来之前我曾经去日本采访过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松下幸之助的助理，这个人跟着松下幸之助跟了40多年啊，直到这个松下先生过世，他也60多岁了。我就采访他，我就说你觉得像松下啊，包括你们其他一些日本公司，你觉得他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分享的？那个人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松下先生是一个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人，身体也很不好，所以呢他有个特点，他总觉得自己不行，他总是对新出来的东西以及别人的优秀呢，他保持了某种谦卑和学习的习惯。而对应起来，你说戴尔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很快就成功了啊，成为了40岁以下的全美最有钱的人，所以他的那种傲慢和他的那种力量感可能就限制了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这种探寻的能力。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是最开始的这个创始人埋在这个公司里面的那种，你是否愿意谦卑的与时俱进的学习，觉得自己永远还差一点点，永远还应该往前走的这种基因决定的。
就是有一本讲创新的书叫可能性的艺术，所谓创新就是穷尽可能性，而所谓穷尽可能性其实就是一种谦卑，就是你现在对自身不完美性欠缺性的意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敏感的发现你的突破口，或者说你的现有路径可以溢出可以拓展的这个机会。有人说雅马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我反过来问什么叫正业啊？从演化论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物种都是不务正业的。世界上最早只有一种生物啊，然后这些生物就不断的演化。最近呢，我在读一本书啊，读一个叫《极限生存》，写的呢是海底的那些生物，为什么抹香鲸长成那个样子啊？它的体型是由什么决定的啊？为什么这个抹香鲸的眼睛它不是长在上头，它眼睛是长在下面的？就是它是那个游的时候，它是看下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猎物在下面，猫走不走猫步啊，取决于老鼠。这书很有意思啊，后来我写了个推荐语啊，我说一个个物种不过是潜藏在环境中的一个个生存可能性的显化，就是一个可能性显化出来，它就是一个物种了，是一个个关于生存和繁衍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其中最精彩最令人赞叹的解决之道是属于那些在绝境下别开生面的物种。整个的海洋里头的生存竞争其实是一场宏大的惨烈而又令人脑洞大开的创新大赛。我们看企业的这个演化进化，它其实也是将一些潜藏的生存可能性把它显化出来，也是一种或者很明显或者不太明显的创新大赛。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让我想起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叫忍者兽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长寿可能真的是一种一开始就被决定下来的东西。什么东西比较容易长寿呢？它对环境保持永远的敏感和谦卑，它不那么预设自己的立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他勇于去适应环境；环境没有变化的时候呢，他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力量，并且和环境保持这种良好的互动。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结合
你说这个很对，就人呢、它是两面啊。儒家讲的这个人啊，他一个是敏感啊，不是盲目人；第二个呢是谦卑，就是爱，他是仁者爱人。
对
啊，他不是，
所以他是开放的，
凌驾于人之上的，对，是开放的，就是保持开放，保持谦卑，保持敏感。乔布斯欣赏的那句话，他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对，
一个呢是要觉得自己不聪明啊 ，stay foolish，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开放，就是 stay hungry 啊，有这两样东西呢，你才有创新的可能性。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雅马哈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上市制度，他也不可能融资， 它肯定就是慢慢滚动发展的。
嗯，
这个事情呢，可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是这样了。因为现在我们过去十年看到很多公司啊，就是靠 PPT 生存，然后呢有个好的项目站在一个风口投资，然后就开始长大。这种公司呢，哪怕是一不小心很成功的公司，它都会隐隐的埋下了一个危险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嗯，
而这种从很小的公司靠自己掰出来的这种公司呢，它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化之后呢，只要它能活下来的话，它活出了一种跟外界的这种习惯能力和学习能力之后啊，它反而呢，它能够永远的对外界的这些变化产生敏感和保持那种吸纳，然后呢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跟它结合到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慢慢自己自身滚动发展，那叫内生性发展。
嗯，
这点差别我觉得很大。
关于创业，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创业的目的不是赚钱，这听起来很诡异啊，
嗯，
而是赚认知。
嗯，
当你抱着赚钱的目的的时候，你的认知可能会封闭的。
对，
一旦你把赚钱作为目的的时候，你就会本能的固化你的认知，简单的说，你就开始要做正确的人，而不是做正确的事了。
嗯，
做正确的事需要弹性的、灵活的、包容性的、开放的认知。
嗯，
因为这个时候正确，一会儿不正确了、
嗯、
啊。接下来最正确的事情，可能恰恰是要对你现在的这个事情的否定啊。所以做正确的事呢，是要有一种开放、弹性的这种认知。那你要做正确的人呢，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正确的人呢？当然是你觉得你有正确的认知了。你比别人聪明嘛，
嗯，
而且这个聪明是有坚实的财务依据的，说白了就是成功了。这个成功就给你的认知修了一个堡垒，堡垒就是有的人他成功以后花很大精力做一件事情，就是捍卫自己的正确性。
嗯
嗯，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我一定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嗯，
我最近在看这个西方的城堡史，发现有很多的城堡其实都是监狱。就是他
一定是最好的城堡才能做监狱。
对对，
跑不掉嘛。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在城堡史上好多城堡的主人最后他
都被关进自己监狱了。
这
真是个宿命啊。
对对，就做正确的人其实就是刚开始是对外的，
嗯，
最后就把自己给囚禁起来。
你所构建的堡垒终将成为禁锢你的监狱。
对，
这是个比喻哈。
啊，
其实很多时候还有个心智模式也是这样的。
嗯，
我们在心智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很强大的堡垒，形成了你的强大的力量的同时，也成为禁锢你的监狱。
嗯，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雅马哈的话，他真的是一路上在挣认知，
他是一个渔村式的公司，他不是个堡垒式的公司。
你看他修钢琴的时候挣到了
关于钢琴的认知
和家具的认知。然后他很快又把这个认知又转换成不同的产品，当他把它转换成电子乐器的时候呢，他就对电子就有认知，认知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他竟然去搞初音这样的一个高科技了。所以他是认知引领他在走啊，就一方面他在正认知，另一方面是认知在引领他走。
嗯
嗯，这个啊，他每一种认知他就及时的把它转换成产品。但是任何产品都是有场景的，产品就是要应对一个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本身它是包含着别的场景的。
嗯，
游泳池你本来是为了净化水，结果净化水装置一旦坏了就会长藻类啊，那你就要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这个呢，在创新上叫补充性创新，就是创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胡子工程。
嗯，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专家们经常会用窗户这个事儿来说明什么叫补充性创新，或者叫胡子工程师的创新啊。本来人类就是从洞穴里头出来想盖个房子，盖出来了发现这有问题，黑咕隆咚，既不透风也不透光。
嗯，
问题出来就要解决啊，解决就是窗户。但是这个窗户开了以后，新的问题又来了。你那个窗户开了，光能进来，风能进来，
野兽也进来了，
所以它就要有那个栅栏把它挡住。窗户门，最早的窗户门呢是木头的，
嗯，
但是这个木头门有问题啊，就是你关上了能挡风，但光线又被挡住了。哎，后来就有了玻璃窗户。 有了玻璃窗户，问题解决了，问题又来了。那光能进来，但有些目光我不想让它进来，
嗯，
那怎么办呢？就有窗帘儿。所以它整个这个过程就是阶段性的胡子工程，他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是问题驱动性的，
嗯，
就既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基于现有的认知解决了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又出现新的场景，新的场景逼着你去进一步去认知，然后你把这个认知又来变现，就不停的问题引领，问题驱动，这就是叫补充性创新。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说我在想，如果这家公司它不是具有某种内在的琢磨事儿的匠心的基因的话，哪怕它碰到了新的解决方案，它也不会做好。但是你看它每个都做得好，说明什么呢？它一方面它在保持谦卑，它把别人发明的一些东西呢和它现在面临的困境结合啊，产生新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呢，它把它琢磨得很好，迅速转化成自己的能力。你看它做电子琴也做得挺好的，对吧？它做那个摩托车机车也做得挺好的，做那个整体浴室也做得挺好的。每件事情的背后的好是什么呢？是它最开始的那种匠心。匠心就是对一个事情甭管是什么事儿，只要给你了，你把它琢磨，不断的去打磨，把它不断的改良。这件事情其实呢，可能就是生命的本质。我觉得所谓的生命啊，就是怀着一颗要活下去的心，然后呢，认真做事情的心呢，对所有的变化产生开放和包容，然后呢，迅速纳入到自己身体之后呢，进行兼容之后，再把它细化成为自己的能力，再扩展出去的这样一个演化的过程。
对，就是说这个物种，我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有一句话一下子就震到我了。
嗯，
这个主持人，著名的主持人艾登伯格，他面对这一片雨林，说在这片雨林里头有400万个解决方案，他不说400万个物种。这400万个解决方案都是针对特定的场景而做出的解决方案，而且场景会变化啊，进化和演化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要把雅马哈的故事呢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戴尔故事呢放在一起看，就会更多的看到了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场景。那就是说，一个公司就像一个人一样，或者一个生命一样，它需要不断的适应环境去演化，不断的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你是不是一直想活得很长，这个背后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心态，第二，你是不是拥有足够的学习力，而且呢把这个学习力呢内化成为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经过打磨之后呢适应出来的新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旦演变出来之后呢，它就会一直往下长。所以如果这样看过来的话，我们对小孩子教育真的应该培养他永远学习新生事物的这种心态，永远对事物保持谦卑的这个状态，才是小孩教育的本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要读读达芬奇的传记。但达芬奇就是这么一个面对问题琢磨琢磨，然后不断的变成新的问题，他是个很跑题的人。但实际上跑题是进化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
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希望呢大家呢也一直 keep 这个 working 啊，永远保持着这个进化的这种心态，不要觉得自己到了40-50岁的时候就老了，还长得很
啊。
这个现在北京的平均寿命已经80几了，说不定到我们的很多听众，当你活到80几岁的时候，告诉你说平均寿命已经活到100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心态，还有60-70年呢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 ，keep working，keep learning 啊。